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星期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河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将全面取消对越南长达约50年的武器禁运。奥巴马表示，美国还将帮助越南清除越战遗留下来的地雷和城际。城际是一种效力强大的唾液剂，美军曾经在越战期间使用这种化学制剂。星期一早些时候，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首都河内为奥巴马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将会会见陈大光和其他越南高层官员。分析人士说，这显示美越两国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预计奥巴马和陈大光将讨论美国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的问题。在结束对越南的三天访问以后，奥巴马将前往日本访问。伊拉克军队结束对费卢杰的数月围困，发动收复这座伊斯兰国重镇的大规模攻势。2014年1月，费卢杰成为最先落入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手中的城市，而且伊斯兰国对这座城市防守严密。伊拉克军方要求费卢杰的居民用白旗标志自己的所在地点。长期以来，费卢杰是逊尼派的根据地。数周来，美国一直空袭费卢杰城内外的伊斯兰国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谈及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被打死一事时表示，该组织一直策划并且实施针对美国及反恐联盟军队的袭击。奥巴马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曼苏尔一直排斥阿富汗政府争取和谈以及结束暴力的努力。奥巴马敦促塔利班跟阿富汗政府共同推进和解进程，争取实现持久和平跟稳定。阿富汗情报部门星期天证实，曼苏尔在一次空袭中被打死，地点是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方。巴基斯坦表示，在无人机空袭发生以后得到美国方面的通知。巴基斯坦抨击美国侵犯其主权。伊斯兰堡没有立刻证实曼苏尔死亡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赞扬缅甸向民主的过渡，但是同时敦促新的文官政府继续进行关键改革，改善经济和人权。克里对缅甸首都内比都进行一天的访问，他在跟昂山素季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取消他仍然有效的制裁的关键是在于缅甸是否在民主之路上继续取得进步。克里访问数天以前，美国解除了缅甸军人政权时期实行的若干金融和贸易制裁，但是对数十个团体和个人的制裁仍然有效。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larify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四部分，着重讲怎样澄清问题。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接受采访的人是 Marsha Waters 女士，她是史杰饭店的接待员。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To change rooms.
换房间。
A hallway.
过道，走廊。H A L L W A Y.
I register new guests.
我给新来的客人登记。
Smoking in the hallway is not allowed.
过道里不准吸烟。
People can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人们只能在指定的地方吸烟。
Designated areas.
指定的区域。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Last week, we talked with Charles Blake about a business trip he took to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As you recall,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Mr. Blake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Mr. Blake was in San Francisco, he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Last week, we heard a recording of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s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oday, we will talk with the Embassy Suites receptionist, Ms. Marsha Waters.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s. Waters.
Thank you. I'm happy to be here. Please call me Marsha.
Okay, Marsha.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I've been there about 5 years.
And you work at the reception desk, isn't that right?
Yes. I register the new guests, and I help guests who have questions or problems.
Oh, what kinds of problems?
Well, for example, 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If they're having trouble...I send someone to their room to help them. Or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had one person who was in a non-smoking room and wanted to change to a smoking room.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because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Then we found out that the person was smoking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not allowed.
So what happened?
We had to explain that he could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Then, the next day, we were able to move him to a different room.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Marsha.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aters 女士的声音听上去很熟悉，原来她就是上次我们在谈话录音中听到的那位史杰饭店的前台接待员。Elizabeth 问她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请问 Marsha, 你在史杰饭店工作了很长时间吗？那么Marsha 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呢？我们再仔细听听。
As you recall,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Mr. Blake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Mr. Blake was in San Francisco, he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Last week, we heard a recording of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s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Today, we will talk with the Embassy Suites receptionist, Ms. Marsha Wate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s. Waters.
Thank you. I'm happy to be here. Please call me Marsha.
Okay, Marsha.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I've been there about 5 years.
And you work at the reception desk, isn't that right?
Yes. I register the new guests, and I help guests who have questions or problems.
Oh, what kinds of problems?
Well, for example...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If they're having trouble, I send someone to their room to help them. Or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had one person who was in a non-smoking room and wanted to change to a smoking room.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because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Then we found out that the person was smoking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not allowed.
So what happened?
We had to explain that he could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Then, the next day, we were able to move him to a different room.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Marcia.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Smoking in the hallway is not allowed. People can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旅馆接待员 Waters 女士。她要介绍旅馆的各项服务。旅馆里设有一个商务中心和一个健身中心。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An internet connection.
与互联网连通。
Room service.
客房服务。
Our business guests can go to the business center.To type letters or send faxes.
我们的商界客人可以去商务中心打信、发传真。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我们有一个很完备的健身中心，里面有桑拿浴室和即可浴浴缸。现在请听这次采访。
Welcome back.Our guest is Marcia Waters,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Marcia,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kinds of services you offer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 Our business guests can go to the business center to type letters or send faxes. We also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o that they can read their email.
How convenient! What other services do you offer?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That sounds like fun.
We also have room service, of course. Many of our business guests like to eat in their rooms so that they can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for meetings.
They work while they eat dinner?
Yes, some people do. I guess they find it easier tha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Ms. Waters.
It's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after a short break.
使节饭店是一个服务齐全的高档次饭店。Marcia 说，他们的重要服务项目之一就是商务中心。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
他还说
，We also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o that they can read their email.
我们还与互联网连通，客人们可以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我们再听听 Marcia 为我们描述他们饭店的服务项目。
Our guest is Marcia Waters,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Marcia,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kinds of services you offer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
How convenient! What other services do you offer?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That sounds like fun.
We also have room service, of course. Many of our business guests like to eat in their rooms so that they can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for meetings.
They work while they eat dinner?
Yes, some people do. I guess they find it easier tha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Ms. Waters.
It's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after a short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我们现在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先听一句不完整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A place at a hotel where you can type letters and send faxes is a business center. It's a business center. If you want to eat in your hotel room, you can ask for room service. You can ask for room service. If you want to get some exercise, go to the fitness center. Go to the fitness center.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的文化点滴要谈旅馆的额外服务。旅馆的额外服务包括电话服务和客房服务。我们首先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surcharge.
额外收费，附加费。S-U-R-C-H-A-R-G-E。
A local call.
本市电话 ,local, 本地。当地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L-O-C-A-L
A long distance call
长途电话
Hotel policies are often written in a brochure
旅馆房间里通常备有一份住客须知列出旅馆的各项规定
Welcome back, everyone. We're here once again with Gary Engleton, our expert on business and culture.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Elizabeth?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I'm glad that you'r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on hotel charges.
Really? What is it?
One of our listeners writes, Sometimes my hotel bill is larger than I exp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When you are staying in a hotel, it's a good idea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is free and what has an extra charge. Extra charges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do you find out about these extra charges?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is to look around the room for something written down. For example, there is sometimes information near the telephone about charges for local and long-distance calls.If you can't find anything in writing, you should definitely ask at the front desk.
That's a good idea. What other kinds of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Well, for example, many hotels have drinks and snacks in small refrigerators. These are not free. Make sure you know how much everything costs before you drink or eat anything. And you can have food brought to your room. That's called room service. It is usually fairly expensive.Look for a menu in the room that lists the pr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surcharges to be careful of?
Well, some hotels offer movies in your room for an extra charge. And remember, tax will usually be added to the room charge. In some U.S. cities, this tax can be 15% or even more. Well, I think that I've covered most of the extra charges. Other facilities like swimming pools, exercise equipment,And even daily newspapers are usually free.
Thanks, Gary. That was extremely helpful.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的饭店都有什么样的额外收费？ Gary 列举了一些需要额外收费的项目。例如冰箱里的食品、饮料、电话服务等等，也有免费的设施，如游泳、体育锻炼器材，甚至当天的报纸等。不过你在住进饭店以后，需要事先了解清楚哪些收费，哪些免费。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re here once again with Gary Engleton, our expert on business and culture.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Elizabeth?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I'm glad that you'r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on hotel charges.
Really? What is it?
One of our listeners writes, Sometimes my hotel bill is larger than I exp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When you are staying in a hotel, it's a good idea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is free and what has an extra charge. Extra charges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do you find out about these extra charges?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is to look around the room for something written down. For example, there is sometimes information near the telephone about charges for local and long-distance calls. If you can't find anything in writing, you should definitely ask at the front desk.
That's a good idea. What other kinds of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Well, for example, many hotels have drinks and snacks in small refrigerators. These are not free. Make sure you know how much everything costs before you drink or eat anything. And you can have food brought to your room. That's called room service. It is usually fairly expensive. Look for a menu in the room that lists the pr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surcharges to be careful of?
Well, some hotels offer movies in your room for an extra charge. And remember, tax will usually be added to the room charge. In some U.S. cities, this tax can be 15% or even more. Well, I think that I've covered most of the extra charges. Other facilities like swimming pools, exercise equipment, and even daily newspapers are usually free.
Thanks, Gary. That was extremely helpful.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接着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先听一个不完整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Extra charges at a hotel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re called surcharges. A telephone call to someone in the same city is called a local call. It's called a local call. A telephone call to someone in a different state is calledA long-distance call. It's called a long-distance call.
Business dialogue. Clarification.
商务对话。请大家听一位旅客在旅馆办住店登记的经过。我们首先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desk clerk.
柜台服务员。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这上面给你预定的一间房间是定到4月4号。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实际上我要到5号早上才走。现在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person checking in at a hotel.Ms. Peters is speaking with the desk clerk at the hotel.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Let me check my confirmation notice. Here it is.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That's not a problem. 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Do you think the mistake is in the guest or the hotel? Let's listen to it again.
Hi, this is Allison.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Let me check my confirmation notice. Here it is. 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That's not a problem.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这位顾客说
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Oh, 天哪，你说的对。请问我能不能待到5号呢？服务员说
That's not a problem. 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没有问题，我把你的预订资料修改一下。
Focus on functions. Clarifying.
语言功能。下面我们来练习澄清问题时应当使用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clarific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词句变换。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the 4th.
I see your reservation is through the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As a matter of fact,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I believe you said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No, I think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说一说澄清问题时应当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果你和服务员有不同意见想纠正他，你可以使用一些礼貌的说法。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我记得我说过我要住到5号才走。现在我们就来听 Gary 的这段谈话。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ications.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especially information about plane and hotel reservations. It's important to confirm because sometimes a hotel clerk or a travel agent might have incorrect information. If you disagree with what the clerk or agent says,There are some polite ways to correct the person. This is called making a clarification. One way to begin a clarification is to use the word actually.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You'll hear Ms. Peters clarifying that she is staying through April 5th.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Another polite way to make a clarification is to say, I believ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eters clarifies that she will be checking out on the 6th.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It turns out Ms. Peters is wrong about the dates of her reservation. But by being polite, Ms. Peters maintain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sk clerk and is able to change her reservation. So remember, it's important to correct people if they have the wrong information about your reservations.But it's best to be polite when you make a clarification.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河内举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全面取消对越南长达约50年的武器禁运。奥巴马总统表示，美国还将帮助越南清除越战遗留下来的地雷和城际。城际是一种效力强大的唾液剂，美军曾在越战时期使用这种化学制剂，后来发现成绩会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包括新生儿发育缺陷、肿瘤、皮疹和癌症。星期一早些时候，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在首都河内为奥巴马举行了正式欢迎仪式。奥巴马星期一会见陈大光和其他越南高层官员。分析人士说，这显示出美越两国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预计奥巴马和陈大光将讨论美国解除对越南武器禁运的问题。在结束对越南的三天访问之后，奥巴马将前往日本。伊拉克军队结束对费卢杰的数月围困，发动收复这座伊斯兰国重镇的大规模攻势。2014年1月，费卢杰成为最先落入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手中的城市，而且伊斯兰国对这座城市守卫严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日晚间说，政府军即将取得一场伟大胜利，伊拉克的旗帜将在费卢杰高高升起。伊拉克军方要求费卢杰的居民用白旗标识自己的所在地点。尽管伊拉克政府试图开辟安全走廊，数月来很少有人能够逃离费卢杰。长期以来，费卢杰是逊尼派的根据地。数星期以来，美国一直空袭费卢杰城内外的伊斯兰国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谈及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被打死一事的时候表示，这个组织一直策划并且实施针对美国及反恐联盟军队的袭击行动。奥巴马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曼苏尔一直排斥阿富汗政府争取和谈以及结束暴力的努力。奥巴马敦促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共同推进和解进程，争取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阿富汗情报部门星期日证实，曼苏尔在一次空袭行动当中被打死，地点位于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地方。巴基斯坦表示，在无人机空袭发生之后得到美国方面的通知，巴基斯坦抨击美国侵犯其主权。伊斯兰堡没有立即证实曼苏尔的死亡。美国国务卿克里赞扬缅甸向民主的过渡，但同时敦促新的文官政府继续进行关键性的改革，改善经济和人权状况。克里对缅甸首都内鲁比进行了一天的访问，他在与昂山素季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取消其他仍有效的制裁的关键在于缅甸是否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取得进展。克里访问数天之前，美国解除了缅甸军人政权时期实行的若干金融和贸易制裁，但是对数十个团体和个人的制裁仍然有效。担任缅甸外交部长但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在今年三月的选举中赢得具有历史性的胜利。昂山素季表示欢迎取消制裁所要求的详细核查，但是他说并不害怕制裁，美国很快会意识到已经不需要进行制裁了。埃及总统塞西星期天呼吁媒体不要对埃及航空公司804航班坠落的原因妄加猜测，他说调查范围包括一切可能的原因。塞西总统在星期四坠机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当中说，迄今为止各种情形都有可能性，因此请注意，一定不能够说或者谈论具体是哪一种情况。塞西对内阁部长和议会议员说，调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一旦调查人员有了结果，就会立即向公众通报。埃航 MS-804 航班从巴黎飞往开罗的时候在地中海坠毁，机上的66人无一幸免。调查人员星期六说，飞机坠毁前驾驶舱内出现了冒烟的情况，但是没有任何可以显示着火原因的信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1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月初，北京居民人大硕士毕业生雷阳在被警方拘捕过程当中离奇死亡，引发了强烈的关注与讨论，包括警方、家属、网络的舆论，甚至官媒，各方说法不一，究竟哪一个才是真相？就在星期二，雷阳家属还有律师已经向北京市检察院报案，要求调查相关民警是否涉及了3项罪名：故意伤害致死、伪造证据以及滥用职权。检方是否会立案来处理，让雷阳案正式的走上司法的程序呢？而中国的司法审理又是否能够确保真相的大白？与此同时，中国几大官媒对雷阳事件纷纷的表态与高度的介入令人侧目，这背后到底释放什么样的信息呢？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进行讨论。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第一位是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我们欢迎两位。是。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我们展开讨论以前，我们要先为您来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北京雾天律师事务所的程海律师，先来就法律的层面来为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程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程律师，我们也知道刚刚提到了这个雷阳的家属和律师已经向北京的检方提出了报案书，您认为检方会不会立案处理？到底刑事立案对于厘清案情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第一个，我觉得他应当立案，因为根据现在已经掌握大家公布的这个证据情况，以及警察接受多家媒体的采访，已经还有现场的一些视频吧，证人的一些证词，就是围观的人群，已经证明这个警察呢已经有多处的违法这个履行职务的情况。
嗯哼，
在50分钟之内导致一个人的非正常死亡，按照最低的标准应该是构成了滥用职权罪。按照我们国家这个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有违法行为导致一人死亡的就可以立案了。
是。那么程律师，另外也想请教您，对，您刚刚提到，我们知道就在这个星期，您与中国各地一共有20位的律师发表了针对雷阳案的法律意见书啊。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意见书当中说，相关的警察和人员已经涉及了滥权罪，必须来立刻立案就责。那么您认为，如果当局立案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整个审理的程序大致是如何？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明？还有，刚刚您提到很多的证据，但是现在事情发生已经10多天了，所有的原始证据要如何来搜集？能不能够做到完整的搜证呢？
他是这样，就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嘛，就是第一点，警察有这么几点违法。第一个，没有人举报雷阳有违法行为，他举报是别人，不知名的。第二呢，警察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有这个任何的违法犯罪嫌疑，可能只是路过那个租鱼店吧，这样子他就没有权利对他进行盘问，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在控制第一个现场控制他的时间，按照地下戴上手铐，这样大概花去了20分钟。那么按照警察法还其他法律的规定，对一个人的控制实施警察权。那么当时警察带了总共是两个警察去了现场，还有4个协警。这样那个协警嘛，这个5个人里面至少有3个是协警，是不是警察参与了这个徒手制服他。
嗯哼，
这个就是构成了非常严重的违法，
是
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呢致人重伤了，所以他构成了这个滥用职权罪，导致他死亡。
好的，好的。
那么证据呢？因为现场的证据呢，因为对方已经提供了很多嘛，就是雷阳的家属、他的律师， 这个已经收集了很多现场证人的视频和其他证据。那么如果通过尸检证明他是被外伤外力致死，那么就要上升，这个案件就会变成一个故意伤害致死罪。
嗯哼，
那就不是滥用职权罪了。
是，
那什么如果有证据发现他是故意把他打死，那就变成一个故意杀人罪。
嗯哼，
所以这两个罪名的变化，他要根据新的证据、尸检以及其他的证据来进一步推论。
好的，好的，
现在能证明的就是滥用职权罪。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北京的陈海律师就法律的层面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啊。那么继续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邀请我们的两位来宾。我想首先请教赵岩先生，赵岩先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陈律师的说明啊，当然现在还有赖于更多新的证据，可是事件发生至今十多天了，您认为这整个这个雷洋的案件它能够有查出水落石出的一天吗？
如果要按照技术上层面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雷洋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从这个离家开始到他出事的全部过程都是那个有证据链可以接上的，尽管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现场原始的证据，但从另外一方公布的证据上看，他至少十分钟时间是不可能完成警方所指控的那个嫖娼的那个行为的。那么这个如果这个行为确立不了，那么其他的问题就像刚才陈凯律师所讲，一个滥用职权罪，一个伤害致死或故意杀人，这三个必有一条可以成立。我更倾向于这个后两条，就是一个伤人致死和这个故意杀人。因为你明知道这个人你不是从现场抓的现行，你在大街上去盘问他，而且过多的使用暴力来把这个人制服，那么现场有那么多的公民看到这样的情景，你警察五六个人在制服一个人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显示你无能，第二就是说你是应该是在这个制服他之外有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的完全的可能。
是，那么郭先生，当然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就像赵先生说的，从技术层面这是可以做到的，可以把这个在背后的这些嫌疑人绳之以法，但是在中国这有没有可能落实？我们就简单来看看雷洋的家属和律师提出了报案书之后，光是这样的一个报道几个小时之后就完全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给删除了。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当局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似乎对雷洋案的相关报道又开始收口了？
对，一开始这个案子一发生呢，首先是人大的校友啊，我也是人大的校友，把这个来捅出来，然后造成一个很大的社会压力。因为中国这个社会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人人平等，中国社会要看你的社会关系、社会背景。为什么要突出这个人大他校友的身份？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知道他也是属于体制内的精英，这样的话给警察呢这个势力给一定的这个压力、没有这个压力的话，他会继续的来做这个删帖啊、造谣啊、撒谎、圆谎。你看那个北京市公安局都在支持这个事情。这个事发不久，他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政治处就到那个东桥口派出所啊，就去慰问。然后他的这个微博“正经事儿”就说这个东桥口派出所执法公正，底气十足啊，这就看到北京市公安局整个在挺他。然后他家属的这个报案书一出来之后，就被这个财新网那个消息就被删除，
嗯，
说明就是说整个公安局、公安部、整个公安的势力都企图来掩盖这个事情，啊，哎，这个以这个人大校友为核心的，还有这个律师啊这些为核心的这些正义的力量啊，他们正在跟这个角力，所以目前的话，这个案子还处在一个角力战斗的一个阶段，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个政治的博弈的问题。
政治的博弈，您还在推特上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在这里提到，您在推特上说，因为雷洋的案子，您说这个全国高校现在正在酝酿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也许要超过八九民运，也许要引发中共政权的彻底崩溃。哇，您是如何得出这样的推断？
这个是主要是呢，因为以前的话也发生很多警察，这个滥用权力致死人，但是那些很多都是社会的访民啊、底层啊。你比方说钱云辉案子，他只是一个村长，还有这个许崇和案，他也是个访民。但是这次呢，被伤害的对象啊是个人大的硕士，他是国资委的下面的一个智囊机构的学者，所以他把整个中产阶级给激怒了。中产阶级如果激怒，
像那个人大八八级还有七八级，他们很多的发言里面就说我们再也不能忍耐了，这个是我们都担心我们会成为下一个雷亚。
嗯，
所以这样一种担心呢，把这个中产阶级整个激发起来之后，那跟以前的这种抗争还是不一样啊。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动荡，也是有可能。尤其现在这个事件报告，它有压了这个15天或者20天之后才公布，但是这个结果一旦出来出现不公正的情况，我估计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的民怨啊就会达到一定的地步，就会爆发出来。所以我感到这个事情呢，会激发这个知识分子、体制内精英啊，整体的对这个当局，尤其是这个警权滥用的这种反感啊，会进一步的来加强。
是赵先生，您的看法呢？为什么雷阳事件，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过去也发生过很多起中国公民被警察打死的案件，为何雷阳案引发这么多的关注与愤怒呢？
前提是那个刚才宝生说的有一定道理，就是说他首先是一个知识精英体制内里的人，那么体制内里的人呢，他们怕自己得到这样的那个将来的有一天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有一种担忧。但是呢，我是觉得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无论是前一会还是这个去年死的徐春和事件，
对，
是。
那么尤其是去年这个徐春和事件，在公安部在处理这个问题，偏听了这个铁路公安局和铁路检察院的这个调查报告，没有这个自己采用独立调查和有一个第三方的独立调查的结论。那么央视呢又大加鼓噪。第一，这两个事件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说执法检查仪，就是警察身上带的东西，一坏掉了，没有记录。第二，这个就是监控设备叫做选择性的损坏也罢，叫选择性失灵也罢，哎，它有共同特征，包括这个几年前前运会之间，就这个村这一段那个监控仪坏了
、
那你这个事儿怎么说？你别的村坏，下一个村也不坏，就这个村坏了。
嗯，
而且央视选择性的报道也有一定问题，就是说他去年说那徐春和事件，他只播放徐春和拿棒子打警察，他不播放前面就是民间传的警察是先打徐春和，暴力打的往死了打，那把人激怒了，人家正当防卫要还击，我不管你是什么，你不让我进站，这是首先是违法，你在首先在警察这儿。那么在这个问题之外，就徐春和事件出来以后，也是县长去慰问，回过头来又抓709事件，又抓了那么多的律师，当正义跟这个警察的任性权力无法较量的时候，那么下一个问题雷阳的问题自然就会出现。那么这里我们不说，不管是雷阳还是徐春和还是钱云禄，你只要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他的正义得不到实现，无论他底层，你底层人民得不到实现，你也甭想高层的得到实现。就像57年反右，包括文革，57年反右对都是所谓的右派知识分子，到了文革自己体制内的人也开始倒霉了。
是，
那么我觉得体制内的人现在是他们觉得怕明天有一天他们也可能被打飞机死或嫖娼死，各种各样死法，躲猫猫死也是录像不好使，在看守所里录像都不好使，
是，
这都很奇怪的事儿。
是，就像当年的孙志刚一样，
他们现在集体发声，在网上集体发声，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宝胜所报道的所发表的那个更壮大的超过六四那种行动，为人权而战那种行动有可能出现，
未必不可能发生。我想先请宝胜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谈到了徐纯河案、钱云会案，甚至远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很多人把他来与雷阳事件相比，他也是当年因为在路上没有带身份证明被抓进看守所，结果被看守所的员工给打死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案件，就像刚刚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也有说，中国官方会倾尽全国之力来袒护，可以说是一两个地方的一些警察势力，或者是一些这个没有按照法律来行事的警察，他们所做的这些案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势？看到所有的民众几乎是对中国法治毫无信心。
对，因为中国呢，现在确实是个警察国家，啊，不是这个人民共和国，而是这个警察共和国，就是他靠警察来维稳，警察是他的刀把子，就是军队是枪杆子，警察呢是刀把子，维持他政权的这个稳定持续性的这个发展，所谓的都是要靠警察，所以他这个警察的形象他一定要照顾。 对吧？所以警察犯了什么错，他肯定要袒护，然后你不袒护的话，警察犯错，他整个政权呢一损俱荣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是你如果袒护了警察之后，这警察还会继续为他们来买命啊。这个是呢，他也考虑到一些财政的问题之后，他会纵容警察呢干一些这个黑色的收入，比方说这次未央事件是典型的这个抓嫖创收啊，各地的公安都这样的，通过这个钓鱼啊嫖客过来，然后啊来威胁你，然后抓嫖
勒索，
然后勒索，
嗯
啊，他这个上面的人呢对这些情况都是非常的清楚啊，他通过袒护这个警察的权力，警权过大，他来维护他这个政权的稳定，这个在周永康时代是表现的最突出的，周永康。啊，那个时代呢，所有的政法委书记都是公安局局长兼的，就是公安局来领导检察院、法院的。啊，周永康虽然给打倒了，但是他的这个余孽啊，还在这个都行。尤其在北京的话，北京是公安局局长啊，以前是那个傅政华，现在他做公安部的这个副部长，所以他的这个警权是非常大。709大抓捕，这个傅政华就是这个总指挥，所以这个警权的这种啊、无限的这个膨胀，无限的。践踏人权呢，在中国达到一个典型。
是
啊，但是雷洋案呢，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这个转机。转机是什么？就是这样一种博弈呢，是一个无限扩大的这个警权，无法无天的这个警权和这个体制内精英的一个博弈。
嗯
啊，你看人大这个校友啊，都是一些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像法律系、新闻系啊。我也是人大那个哲学系90级的，我们班有4个人是都分到这个新华社，还有一些分到这个。中央办公厅啊，就是他都是体制内的精英。这次人大的校友发声呢，就是要加重啊正义力量的这个分量，然后这个正义的力量才能跟这个无限扩大的警权呢进行抗衡。他这个作为这个高层，作为习近平，他也要考虑啊，因为这个体制内的精英也是这个国家正常运转的一个因素啊。你不讨好他的话，那对国家的以后的发展也没有好处。所以他现在这个最高层的这个决策层正在这个考虑这个两方面，到底是照顾警察这个倒把子呢？还是警察啊，还是要来照顾这个以人大校友为核心的体制内的精英。
是，或许可以呼应宝胜刚刚提到的，我想请赵先生来谈一谈，就是从这次中国三大官媒的报道，因为我们看到央视先是站在警察的一方，采访了这个族裔女，然后强调了这个确实有这个嫖娼的这个情况发生。那么，但是我们立刻看到了这个其他的这个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那么他们是质疑警方的做法，认为警方执法过当，甚至说警方是不是有把舆论导向这个揭发个人隐私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显示三大官媒彼此间有一些分歧。您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
他这个就是从去年的徐春和案件以后，这个中央政法委和这个最高层他也有一个反思，就是警察确实权力过大，那么你中央电视台你在未审之前、未调查之前就把结论拿出来了，这是完全违反这个法律和这个宣传纪律的。那么这次呢，新华社发出了新的声音，就是说你不能跟疫情作对，你不能走在疫情的后头，但是也不能站在疫情的对面，这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两会就是在黑龙江省代表团，习近平亲自去了，而且带这个王沪宁和栗战书，他去各省的代表团都是带着这两人，唯独去黑龙江代表团带了这个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而且提到法治问题。后来我给黑龙江的，因为我是黑龙江人，哈尔滨人嘛，给黑龙江的人大代表打电话，这我不能说他名字了，我说他在会上说什么了。那么确实习和孟提到了这个徐春和的案件搞得不好，就是跟法治精神是相背道的。那么这次呢，新华社呢就跟这个东西呢有相印证。其实中央电视台那个尽管这么多年也有一定进步，但是他们的整体的政治水准和法律水准是很差的。原来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先发消息，中央电视台才能发消息。
嗯哼。
但是这些年中央电视台越来越这个在李长春和这个刘云山这个两个常委、两届常委的领导下，越来越不把自己这个当老三了，就把自己换成老大的位置了，所以呢，那个他们的声音呢，完全是超越了法律的限制范围之内，包括高玉案、蒲志强案，他们都提前发声，法院没判呢，他先来了。他先来的结果就是使自己出丑。
没错，这个电视认罪一直是受到讨论的一个焦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转型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社会要转型，你要学先进的东西。那么警察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 他已经陈阳已经发现这个雷阳已经死了，那你就不应该再发声了，因为你是当事人的一方了。那法律面前人平等，法律面前跟机构也是平等的，他这个死者的家属和公安局都是平等的地位。那么中国的法律是没有规定清楚，你在公安局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检察机关是检察机关应该到位，但检察机关没有迅速到位。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警察出现了问题，第一检察官要到位，第二涉及到联邦法律的时候，联邦调查局要到位。
嗯，
这个就是在体制和机制上的缺失，没有。因为中国的公安系统从上到下都是公安部、公安厅，公安厅归地方管，那就是归北京市管，北京市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公安部自己就听北京市汇报，他没有一个独立系统存在。他如果有一个第二的独立执法机构的存在，同时到达了现场，那么警方再造假就非常之难。
嗯，那赵先生，您这说到了重点，我接下来想请宝胜谈一谈。嗯，就是说现在家属已经提了报案书了，检方在舆论这么大的一个压力之下，看来应该是要立案来处理。如果不立案处理，这肯定是要引起更大的舆论反弹。那么如果立案来处理，我们能不能够预期一个公正的审理？我们看到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后来呢，两位当事人被判处了死刑，还有其他的涉案人被判无期徒刑。这一次雷阳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可以说让大家觉得有这种可以比较公平的这样的一种审判的结果？
对，当时孙志刚案呢，主要是在那个 SARS 期间呢，中国政府的形象在全世界已经非常的差了，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然后温家宝啊刚上台，他也想给人民有一些妥协，所以他在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把这个事后审查给取消，来平反这个孙志刚案。现在的话，整个政治层面呢，实际上也是有契机的啊。一个是这个周永康被打倒之后，他的这个残余势力要清除，他的这个警权过大的这种思维啊，也要来清除。再一个，人民呢对这种警权过大这个非常的反感，人人自危啊。现在网上说就是那个路过洗头。路过洗脚房，小心变雷阳，
嗯哼，
对吧？在一个，当时警察抓那个雷阳的时候，就是判断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人走路那个
走出来，
神色比较慌张，
是
啊，所以这个网上说就是这走路神色莫慌张，警察抓嫖不商量，就说你走路神色都不能慌张，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所有的人呢，就是人人自危，啊，所以这个显在一个缺乏安全感啊，然后这个人们对这个政权已经极度丧失信心的这种状况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央他真的明白情况了之后，他们有可能啊做出进一步的妥协。所以在中国的任何的司法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这次的话，就人大的这些校友啊，体制内精英如果出来发声的话，我估计中央他会重新来考虑。所以呢，这个案子立案不立案，他们现在还在角度当中。还有那个尸检报告为什么要拖迟到20天之后才能报，也是因为他们正在讨论啊，开会啊，所以中国一个很小的事情实际上要上升到政治局常委来讨论。
好几个层级。嗯，是，确实保证。那我们在我们结束讨论以前呢，我们想再来接听我们一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的电话，您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辽宁的马先生。马先生，请您简短的说明。
你好。我对这个雷阳的死法有不同的一看法，就是雷阳是必须得死，因为你看见警察对付他的手法的就是下死手，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得罪什么人或者知道了一些真相，所以被人灭口了。包括以前的那个徐春和，他多年的上访，这次就是不让他上车，然后又拿棍子打他了。我觉得其实要是对付徐春和，来两个警察把他摁倒的铐上就可以了，这只有一个警察在那去打他，去激怒他，然后用枪击毙他，我觉得这只是灭口。这是我的看法。好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辽宁的马先生。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针对有关于雷阳案真相能否大白，我们相关的讨论呢，必须在这里先给您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包括来宾、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来就我们提出的问题来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那么非常感谢您，同样的，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 twitter.com/VOA China， 我们期待与您交流与互动。我们明天再次与您见面，祝您晚安，再会。